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7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月15日至1月21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十场演出中，林肯中心名流荟萃，身份显赫、行事低调的达官显要、艺术界名流、金融巨头们等纷纷慕名而来。神韵纯善纯美的艺术令他们倾倒，神韵诠释的中华神传文化的壮丽精深令他们轻叹感佩，神韵超越时空、启发人善念的精神力量启悟着他们对生命真正的思索。震撼之余，人们期待着明年的神韵。玛莎·葛兰姆舞蹈团前主要舞蹈演员、资深编舞、现任纽约舞蹈及相关艺术教育学院艺术总监的伊丽莎白·佩蒂特女士观看神韵演出后激动地表示，我自己曾是舞蹈家，现在是舞蹈教育家，我也观看过无数的芭蕾舞、现代舞等各种舞蹈形式，今晚的演出让我震撼，他们是如此杰出，他们跳得如此超凡绝伦，这不仅仅来自于他们个人的天赋、才华和巨大付出，也来自于他们背后老师和编导的深厚的艺术造诣和巨大付出。这台演出美丽非凡，展现的都是美德与正面向上的信息，这是一种非常纯净真诚的艺术，从中我真正感受到什么是正确的美，这种意境令我心驰神往。在每场演出中都有为数不少的华人观众，特别是两个周日的下午场，不少华人携家带口前来观看，华人被深深地震撼了，震撼于神韵的博大精深，震撼于神韵的美妙绝伦，震撼于神韵的精神力量，感动之余，他们更是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半年前从大陆来美国探亲的高教授观看演出后表示，在国内就看过神韵光碟，觉得太好了，但是今天一到现场来看，简直太震撼了，这才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这辈子也没看过，可以说这是一生首见，三生有幸。高教授说，中国的传统早就不见了，但是华夏子孙的心里都流淌着一种很深的传统情结，老一辈人可能有的还保留一点传统，年轻的一代可能都不知道了，神韵真正的给我们带来了传统，我的感觉就像故国复活了，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的形象。中国基督徒民主党发言人陆东去年观看神韵演出后，在感动之余向更多人推荐神韵，在今晚的演出中，陆东先生约了45位大陆华人一起集体观看神韵。神韵巡回艺术团于1月13日至16日在加拿大多伦多顶级剧院索尼演艺中心上演的五场演出，让此地社会名流、各族裔观众再次观赏到神韵纯善纯美的高雅艺术，领略华夏5000年的辉煌文化。 联邦参议员迪尼诺今年是第四次观看神韵演出，这次他还带来了他的做舞蹈演员的孙女。迪尼诺说，神韵演出非常具有娱乐性，同时将信息传达给了观众，真是非常正的信息，世界需要知道。舞蹈优美精致，几位歌唱家非常非常出色，演员的服装和舞台布景出奇制胜，真是视觉享受。曾六次获得艾米奖的著名主持人兼记者玛丽·格鲁法罗女士说，这是一场壮观的演出，这是一场用美丽的艺术形式、舞蹈形式、色彩绚丽的服装讲述的历史课，这是一场非常了不起的演出。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林肯中心落幕，西人华人震撼，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神韵林肯中心落幕，西人华人震撼。2011年元月16日，神韵艺术团在纽约林肯中心大卫·寇克剧院的十场演出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观众的赞叹感恩声中，演员们三次谢幕。开演前，盛装的人们挤满了大厅，晚来的观众几乎无法挤进大厅，只能在外侧的前厅等候，而剧院外有不少观众仍然在询问是否有票，之后带着遗憾和对明年的期待离开。在林肯中心工作了45年的瓦尔特·努瑞纳对记者表示，神韵演出的上座率非常高，像神韵这样高档次的演出，而且连演十场，有如此优秀的上座率，非常成功，令人惊叹。他说，这十天来，神韵震撼了林肯中心，给这个剧院带来了荣光，这是个辉煌的时刻。我看到很多艺术家，包括林肯中心直属的艺术机构中的艺术家，都来这里看神韵，他们都说非常杰出，他们非常佩服。毕业于世界著名的茱莉亚音乐学院的资深作曲家丹尼斯·霍利先生观看了今晚的演出后表示，演出非常精彩，我非常喜欢，舞蹈美丽非凡，这些舞蹈演员非常杰出，他们不仅仅每个人都是杰出的舞蹈家，而且非常具有配合合作的精神，他们跳得太整齐了，这么多舞蹈家在舞台上整齐的像一个人，令人惊叹，他们每个人都不突出个人，但是每位演员却都是杰出的舞蹈家，在我们眼里看，每位演员都是主角，他们都像主角一样阳光四射，引人注目。保罗·纳加纳先生是纽约一家大型媒体公司杂志的编辑，看完神韵后表示，我从未见过如此美妙的演出，舞蹈美丽优雅，服装亮丽明艳，舞台上的整体展现非常美丽壮观，充盈着传统的气息，这台演出所呈现的一切都很美，而且在精炼的艺术形式背后有深邃的内涵，非常独特，与众不同，令我震撼。与此同时，神韵国际艺术团于2011年1月8日起在美国西部俄勒冈州最大城市波特兰凯勒剧院三场演出，给波特兰市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州艺术委员会委员纳比克观看演出后表示，整场演出非常的出色，他为神韵艺术团来到这里演出而感到荣幸。众议院克莱姆说，神韵让我非常感动，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拥有世界上的一切，百年之后也带不走，名誉、地位、财富、爱和恨都带不走，最重要的是能够回到天堂。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律师王占所曾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中级法院副院长，是难得一见的清官好官，这样的一个好人却因为修炼法轮功做一个更好的人而被中共警察绑架迫害，被非法判刑4年，目前已经被非法关押10多个月，被迫害的骨瘦如柴，身体虚弱，进食困难，几乎无法独立行走。天津市宁河县法轮功学员董慧月1月10日再次被宁河县法院非法抓捕。
董慧月的母亲要求探视，宁河县法院法官竟以剥夺探视权逼董慧月母亲辞律师。董慧月的父亲董广东2005年3月31日晚被绑架，非法判刑7年半，当年董慧月年仅15岁。2008年12月5日，法轮功学员徐红军被吉林省通化县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现仍被关押在四平石岭监狱11监区。徐红军因不放弃信仰法轮大法，被恶警杨铁军用电棍电击，仅2010年10月末就2次被关小号迫害。家人和朋友对他的处境十分担忧。42岁的徐红军原在通化县第8中学任教。徐红军在单位业务能力很强，无论在任何一个环境中都乐于助人，为人正直，所以在他所接触的人群中口碑很好。
黑龙江齐齐哈尔农管局克山农场68岁的法轮功学员李英菊女士被非法判刑5年，估计被送往黑龙江泰来监狱继续关押迫害。不法警察每天24小时在他家监控，切断他与外界一切联系。2010年5月，克山农场公安局教导员李晨带领恶警梁瑞等10多个人非法闯进李英菊家，绑架李英菊与他的老伴儿77岁的刘红信，在看守所拒收之后，勒索老人500元返回家中。
帮助边远地区同修得到大法经书。近期与我县农村同修交流时，得知他们1999年以后，师父的讲法和经文很少，而且也不全，而那里的同修人数很多。从另一方面讲，他们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截止目前师父一共发表过多少大法经书和新经文，个人觉得这样的情况不利于同修学法。在此建议各地的协调人同修打印出师父所有讲法的目录，交给同修们核对，整理一下自己手中的大法经书和新经文全不全。有的同修得到新经文后学完一遍就顺手放一边了，既不利于自己以后学法，也对法不尊敬，希望同修们都抱着尊敬的心态好好保护大法书。整理完以后，当然没有必要非得每个人都有全套的，几个人或一个学法小组能凑全一套就可以了，这样同修们可以穿插着学。如果大面积的或很多同修都凑不齐一套大法经书，请协调人考虑帮助同修解决困难。本周43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人心与因果。辽宁凌源市恶官遭恶报。99年720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辽宁省凌源市原公安局局长郭少林、张林，副局长张明辉、刘大山、董志民，原凌源市市委书记宋九林在职期间，他们紧随中共参与迫害，诬陷法轮功学员，在2007年8月1日绑架迫害40多名法轮功学员的恶性事件中，原公安局局长张林、副局长杨明辉、刘大山、董志民参与策划指挥迫害法轮功学员，原凌源市市委书记宋九林召集公检法部门负责人开会，下令对北卢绑架的40多名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从重从速处理，其中一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9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勒索钱财。在他们任职期间，法轮功学员遭非法绑架、拘留、劳教、判刑至少有917人次，其中被非法拘留的法轮功学员有744人次，被非法劳教的有144人次，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有55人次，勒索被非法绑架的法轮功学员的钱财数额很大，给每位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无法计算。被迫害流离失所的有19人次，被迫害致死的有23人之多。上述这些都是不完全准确的数字，他们为了金钱名利可以肆无忌惮地干着丧尽天良的事情，迫害善良的好人从不手软。但是 谁的坏事干到一定程度，老天就要跟谁算账。不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高官，谁都逃不过善恶有报的天理，威严的天理在警示世人。2008年初，原辽宁省凌源市公安局长郭少林在涉黑案中虽然侥幸逃脱了，但却患上了不治之症淋巴癌，在痛苦中等死。原辽宁省凌源市原公安局副局长杨明辉首先因涉嫌受贿涉黑被逮捕，现被判刑6年，罚款10万元。随后原凌源公安局副局长刘大山也因涉嫌受贿被依法逮捕，现被判刑17年。原凌源公安局局长张林因涉嫌受贿被依法逮捕，原凌源市市委书记宋九林因涉嫌受贿涉黑被依法逮捕，他们二人被列为中央纪委重大案件之一。贪污犯罪在中共官员中是个普遍现象，为什么把宋九林、张林、杨明辉、刘大山、郭少林被查处出来了？冥冥之中有天意，害人者终害己，迫害大法修炼者，这样的罪业生生世世偿还不清，而人中的牢狱之灾则仅仅是刚开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1月16日，在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赴韩国演出之际，演出主办方韩国法轮大法学会与釜山民众一起在中国驻釜山领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揭露和谴责中共驻韩大使馆威胁和施压釜山剧场，要剧场终止租管协议，同时呼吁韩国政府追究当事者的责任，要求中共使领馆停止在韩国的犯罪行为。韩国主流媒体当天报道了这一事件，韩国法轮大法学会认为釜山的相关负责人趋于中共使馆的流氓威胁和压力，虽然发出了取消演出会场租赁协约的通知，但是这一通知不具有法律效力，同时中共使领馆的相关负责人一定要罪责难逃，同时中共使领馆的相关负责人一定罪责难逃。据有关方面透露，陈海、王川、金艳光等人还曾直接寻访或打电话，要求高阳市歌剧院和大邱市剧场及地方政府取消租管协约，但剧场方一口回绝了中共的无理要求，并表示中国大使馆没有资格要求中断演出，也无任何应该取消演出的理由。各地政府负责人们也以私人间协约地方政府无权干涉，直接回绝了中共官员的渗透威胁。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多年来，由于中共持续的严酷迫害，延吉市法轮功学员杨丽娟一家家破人亡。杨丽娟本人因为在中共的邪恶迫害下被打毒针而导致精神失常，丈夫李光石被非法构陷，被关押于吉林监狱，母亲殷凤琴2010年1月在遭延吉市国保警察绑架过程中坠楼身亡，父亲杨福进悲愤交加，不久含冤离世。由于杨丽娟精神失常，无法正常自理，更不要说照料好孩子了。看到他们母子如此遭遇，认识他们的法轮功学员主动轮流照顾他们母子的生活。据闻，近期延吉市中共警察对帮助杨丽娟的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调查，要找出发起参与帮助杨丽娟一家的法轮功学员，并扬言意欲迫害。济宁王同修用语音手机讲真相时被绑架的情况说明。山东济宁市王同修用语音手机讲真相，于2010年7月初遭绑架。消息在2010年10月份发表在明慧网后，引起不少同修的关注与重视。为了让更多同修继续使用好语音手机讲真相，去除不必要的疑虑与担心，让语音手机在救助世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再从技术角度予以补充说明。从同修当面了解后反馈来的消息知道，一是王同修对打语音真相电话的技术安全要求不了解。王同修从学会使用打语音真相电话到遭恶警绑架才打了40多个真相电话，手机一直没有改过串号。当时教他技术的同修只对他说， 手机已改串号了，可以安全使用了，并告诉他在移动中打电话。王同修认为，手机改了串号就无法被定位了，就安全了，而且对移动的范围大小没有概念。他本人与同修交谈中说，认为改了串号就无法被定位了，所以虽然粗略看过用手机拨打真相录音电话技术手册，但没有重视，也承认自己没有按照手册的要求去做。二是两次在同一地方打敏感部门电话。王同修曾给济宁某市委书记打过真相电话，过几天后他又给济宁某市长打了一次真相电话，第二天他又给该市长打了一次，而这两次打真相电话都是在同一个公园。他第二天是打着真相电话走进公园的，他发现公园里多了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并且有一个男子专门在他身边走过去，并回头盯着看他。这时他觉得此陌生人很奇怪，但这都没有引起他的警觉。他拿着手机坐在公园的石凳上打了约十分钟的电话后，又去了另一个相距十多米的石凳子上坐着打了约十分钟的电话，随后又在另一相距十多米的石凳子上打了约十分钟电话。打完真相电话后，在他拆下手机电池时，周围突然围上几个便衣将他绑架。从明慧网反馈的消息知道，自从开展用手机拨打真相录音电话以来，严格按照用手机拨打真相录音电话技术手册操作的同修，还没发现过被邪恶定位绑架的迫害事件。在此建议打语音真相电话的同修和教他人技术的同修，一定严格按照用手机拨打真相录音电话技术手册和提醒同修注意手机讲真相的安全问题中的要求去做。给做资料的同修提个醒，最近看到本地区的个别几份资料有点想法，说出来与大家交流。一，自编的资料不注意格式，病句多，甚至最后成文的日期也有落字。二，把原来成篇的文章砍掉一部分，加入别的，像随意堆砌不成一体，而不是重新改写。如把一封劝善信去掉后面部分，加入追查国际的部分成立宣言。整篇正体的字体颜色还不一样，且把最后的署名写成了法轮大法，这是绝对不行的。三，两张 A4 纸各印了一面，完全可以印成一张两面，可能编此资料的同修太着急太仓促。建议我们写出来的东西与周围的同修交流修改后再打印，一定慎重对待，那是我们用来救人的直接途径。当然最好发往明慧网，请明慧同修把关，然后从明慧网下载了再印。但因不是所有的资料都会发表，请同修尽量借鉴和参考明慧网上好的资料模板。总之，我们发给世人的资料在文学修养上应该是精品，带有真善忍的能量，才能真正起到救人的作用。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慈悲指正。本周36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成念法轮大法好，肝毒瘤三天消失。我有一位亲戚家住山东烟台市，他多年患有乙肝病，去年病发入院，经检查确诊肝上长了个东西，是恶性的。我知道后到医院去看他们，并告诉他们夫妇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师父能保佑你们。他们相信，夫妻二人大声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把法轮大法好写在墙上。医生发现后问，怎么法轮功还到医院来了？我的亲戚说，是我写的，我相信法轮功，我不相信共产党。三天后又做检查，奇迹出现了，以前检查出来的东西消失了， 现在亲戚连乙肝病都好了，法轮大法师父救了我亲戚的命，法轮大法的神奇又一次展现给世人。1月16日，悉尼民众在唐人街举办活动，庆祝8700万中国勇士宣布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今天的中国城很热闹，远远看去横幅林立，很多中国人向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们索要真相资料，有些中国人当场声明三退。刚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平女士看到这种场面十分激动，她说，在中国你想说实话真话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机会，马上就会被抓起来。今天我到这里，我感受到了一种正义的力量，这里才真正是一个自由的世界。在中国，人们在精神上受压抑，没有人权，共产党只会压迫百姓。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童话的文章，请不要片面理解师父讲的法。前几天我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的一篇心得交流文章，说目前有的同修因为执着于正法结束的时间，就把师父曾经讲过的这方面的某一句话或者某一段法理拿出来作为依据和理由，从而产生不相信师父和大法的心理。我看了这篇文章之后觉得很惋惜。修炼不是常人学知识，也不是看消息，修炼是不断学法，随时用学到的法对照自己，指导自己去掉常人心执着和观念。我们都知道师父是用法力无边的宇宙大法来度我们的，大法都是师父所造就的，师父所讲的法内涵是很深很深的，我们每个修炼人能够理解的也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修炼人怎么能够用自己所认识的那么一点点东西来衡量宇宙大法？修炼人有什么资格和理由用自己的评判标准来认为师父如何如何呢？摆不正自己和大法的关系，神佛和师父法身就无法把法理显现给你。人这边的表现就是你理解不了法的真正内涵，盲人摸象。特别是当人认为自己比师父和大法如何如何的时候，是不是自心生魔的表现？修炼人一旦中途放弃修炼，那是不是等于违约？修炼人违约，难道不需要承担后果吗？师父曾经说过，因为我在讲法解法时，都是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条件和具体的对象中进行的，见法轮大法一节写在前面的话。还有师父在好几个地方都提醒过我们，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不要怕时间长，我告诉大家，基督教被迫害300年以后才起来的，带有重大使命的大法弟子还不如一个普通修炼者吗？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去认识问题。师父从1992年正式公开传法至今，讲了那么多的法，为什么我们只断章取义的看到那么一个地方，而其他地方我们就看不到或者不去看呢？ 我们在看师父的经书或者经文的时候，有没有做到无求而自得？我们是不是抱着一颗执着心在学法？那些认为师父如何如何的人，不但没有做到以法为师，在法上认识法，而且还用人心和人的理来认识大法，以感情用事来对待师父和大法。如果我们执着于什么时候正法结束，那么假如真的有一天正法结束了，我们照样圆满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有太强的人心和执着没有放下。在此，我希望那些中途放弃修炼的同修理智冷静地思考一下，我们大法弟子那么艰难的路都走过来了，现在已经走到快结束了，为什么我们那么轻率冲动地离开大法？我们生生世世所经历的苦难不是白白承受了？我们亿万年的等待不是前功尽弃了？这样做值不值得？损失最大的还不是自己？我们为什么总是考虑自己如何如何，而不考虑对我们寄予无限希望的无量众生将来如何？法中要求我们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见精进要旨，佛性无漏。最后，我真诚地对那些已经放弃修炼的同修说一句，同修啊，请你不要片面理解师父讲的法，赶快回到大法中来吧，师父在盼着你们回来，你们世界的无量无际的众生也在盼着你们去救他们。你们一定要对自己负责，对别人负责，对得起天地良心呐。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连生的文章，慈悲关心处于执着中的同修。大法红传，修炼者的队伍浩浩荡荡，修炼的路上，大法弟子们呈现出各种各样的修炼状态，尤其是经历了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11年之后，修炼者境界的差异越来越大，有迅猛突破的，有稳步提高的，有缓慢向上的，也有徘徊不前的，甚至还有下滑掉队的。但大法修炼者是一个整体，整体上担负着助师正法、挽救宇宙众生的重大责任，所以大法弟子每个小整体、大整体的状态是很重要的。由于那些徘徊不前的、掉队的同修的存在，整体上大法弟子正视大法、救度众生的力量大打折扣。如果这些处于磨难和执着中的同修能够及时得到同修们的关心和帮助，很可能更有益于他们的提高和冲破难关。其实相对于精进的大法弟子，在执着中跋涉难出的同修是最苦的。大法学员都清楚大法的美好圣洁，都希望自己能修好，成为合格的大法弟子。不精进的同修既有抓住执着不放而又难以称心的痛苦，又有不愿舍弃大法却又不能精进的痛苦，生活在矛盾和痛苦中。这时他们最需要的是同修们的慈悲帮助和善意的理解。指责和抱怨往往会使处于执着中的同修更难走出执着，甚至在气恨中下滑掉队。我个人就曾经有过在执着中长期跋涉难出的经历，但后来通过大量学法，在同修们的慈悲帮助下走出执着和磨难。当时病业关长期过不去，而且越来越重，找不到症结所在，法理不清，还去怨天尤人。有6位我并不熟悉的同修挤出半天的时间帮助我一起发正念，而更多的时间是在心性上的交流。同修们对我的状态只有关切和理解，没有指责批评，从我的角度分析问题，谈他们在自己境界的认识。 我感受到作为大法弟子一员的温暖和幸福，虽然其中可能包含有情的因素，但对当时人情较重的我确实有着稳定心态，重新用大法主宰自己生命的积极意义，对我心性的提高也产生了很大促进作用，坚定了我信师信法的正念，终于走出了执着和病业观。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关难的大小是定数，能否过关或关过的好坏取决于自己的大和小，自己高大时关可能过得很轻松，自己矮小时关可能就过不去。当然自己的高大和矮小取决于对大法的同化程度，但修炼人的状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在大陆邪恶疯狂迫害世风日下的环境里，在学法时间紧张的处境下，修炼状态的波动是难免的，很容易发生在自己矮小时过不好关的情况，若长期处于执着和磨难中，就很有可能下滑掉队。所以对处于磨难执着中的同修，大法弟子应该多一份宽容和慈悲，少一些责备和抱怨，真诚和理智的去关心和帮助处于执着和磨难中同修，使他们高大起来，走出难关，从而使大法弟子的整体更加强大，更好的正视大法，救度众生，帮助了别的同修过关，自己的境界也得到了提高，大法弟子的整体就能更加强大。在这方面，我所在的小区域的情况就不是太好。1999年720邪恶迫害大法之前，练功点上有接近200个学员，邪恶疯狂破坏之后，学员们境界的差距拉得很大，整体上处于散乱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邪恶的迫害每每得手，大法弟子被邪恶弄到黑窝中迫害，和被以病业的形式迫害致死的事情已发生过多起。当然我是其中的一员，做的也不好，有一定的责任，这种状态急需我们共同警醒和改善。余下的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时间很有限了，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继续维持这种状态，我们助师正法的任务就难以很好的完成，将来何止是遗憾。在这里我也希望有类似情况的地区同修们都能拿出修炼人应有的慈悲和宽容，容以前所不能容，多帮助关心，大家共同提高，共同把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任务完成好，在师尊和众生面前坦荡无悔。
Thank you.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时时事事想救人，自己才安全。正法已经接近尾声，有些局部地区邪恶还很猖獗，还有大法弟子被绑架的事情发生，实在令人痛心。因为这不但给讲真相救人造成损失，也体现出我们得了法却没修到应有的状态，很大程度停留在人中。我1996年11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到现在已经有14个年头了。在14年的修炼道路上，有顺利过关后的喜悦，也有关过得不好留下的遗憾。现在我把自己修炼路上遇到的几次过关的经历谈一谈，与同修交流。2002年6月份，我妻子和一同修在街上贴真相传单被绑架，恶警酷刑折磨他们，逼问他们真相资料来源，我妻子没能顶住，说出了我。当时我在外地打工，离家还有500多公里，他们一路三个警察就开车到外地，和当地派出所的一个人一同去找我。当时我正在干活，当地派出所的人说找我有事，让我到派出所去一趟。上车后他们才把真实情况说了，因他们还要到当地派出所办手续，我干活的地方离派出所有20多公里，开车有一段时间，我就在车上给他们讲真相。当地的那个警察很愿意听我讲，我们本地的那三个人只有开车的不说话，另外两个说话都很凶，其中一个还说了很多难听话。当时我在车上就想，离家500多公里，有的是时间，我一定能把真相给他们讲明白。当时也没有怕心，心里咋想嘴里就咋说，因那时候邪恶迫害还很严重，我也没有抱什么侥幸心理，根据当时的表面现象看，迫害难以避免。当时思想很简单，只有一个想法，就想着只要把真相给他们讲清楚，他们以后不再迫害大法弟子就行，也没有考虑自己。到派出所以后，他们就催着当地的那个警察办手续，刚好这一天公安局的治安科科长来，我和治安科科长认识，也给他讲过真相。这名治安科科长问我来办什么事，我就把情况给他说了。我们本地的人催着办手续，急着要走，说准备天不黑就想赶回家。这时已经到了吃中午饭的时间，治安科科长不让派出所的人办，说吃了饭再办，他们也没办法，只好和公安局派出所的人一块去饭店吃饭，把我关在禁闭室。他们吃完饭回来后，我听到治安科科长在院子里和派出所的人说不要叫他们带人，情况问问写份材料带走就行了。结果他们就把我叫到办公室，情况简单问了一下就走了。我在师父的呵护下又平安回去干活去了。还有一次是2004年9月，我去外地我干过活的地方发真相资料，因为那里是个空白区，发完我就回来了。我回来后恶人知道是我发的，就给我们本地的派出所打电话，叫他们来绑架我。刚好那一天我不在家，我妻子在家，他们到家里没见着我，发现家里有真相资料，就把我妻子绑架走了。我回来后邻居给我把情况说了，我就赶紧找同修切磋看怎么办。当时有两种意见，有人说邪恶是对着我来的，让我避一避风头，另一种意见说恶人找我没见着我，是我没有这样的官，我们应该利用好这个机会，在营救同修我妻子的过程中向所有的当事人讲真相，救助他们，没有这事还真的不好直接找他们讲真相。最后决定我直接去要人，其他同修配合发正念，因为这一次有同修配合，我正念很足，心想这一次要向我接触到的人讲明真相。这时天已经黑了，我吃过晚饭就去了派出所，到那里值班室里有四个人，我就给他们讲了来意，然后和他们讲真相。其中一人恶狠狠地说，今天下午去你家抓你，你不在家，把你妻子抓了，你现在来了刚好，你也不用走了。我说我要是怕你们的话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既然来了也就不怕你们。他一看我真的不怕他们，他也不说话了。然后我就给他们讲真相，他们明白真相后，一个认识我的警察说，今天下午抓人的事主要是镇政府政法委为主，我们不当家，我们去人也是镇政府政法委的人带我们去的，你去找政法委的人吧。 我出来后就去了镇政府，结果镇政府主管迫害法轮功的政法委书记天黑回家了，没找见人。第二天吃过早饭去，还没有见着政法委书记，我就给其他人讲真相。中午吃过饭以后他才回来，我就去他的房间找他。见面后我说明来意，他就说你妻子昨天下午已经被市610的人带走了，要人的话你去市里要吧，我们已经不管了。我知道他在推脱责任，可我当时的心态很好，就一直给他讲真相。我给他讲了不到一个小时，可能是他明白了真相，他的态度也和我刚见他的时候大不一样了，说我会记住你说的，我尽我最大的努力给他们说让他们放人，你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说好后我给你打电话。我看他已经明白真相，把电话号码给他写好后我就走了。这时已经是下午3点多，到下午6点我刚发完正念，他就打来电话让我到市洗脑班去接人。我先到镇政府见他，他给我找了一个政法委工作人员陪同到市洗脑班里把我妻子接了回来。这次从我妻子被绑架到他正念闯出洗脑班不到30个小时。从这件事以后，这个政法委书记一直到现在再也没有干过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再有一件事是2006年8月我地区两个同修发真相资料被恶人告发，镇政府和派出所的大部分人都明白真相不管这事，他又到市公安局告发，公安局国保大队直接来人把同修绑架到了洗脑班，在洗脑班邪恶恐吓同修追问资料来源，同修把我说了出来，说资料是我给的。我听到消息后没有正念对待此事，不是抓紧学法加强正念解体迫害，抓紧时间营救同修，而是只怕自己受迫害到外地一个资料点避难去了。结果到那里不到10天时间，这个资料点被邪恶破坏，我和资料点的一个同修被邪恶绑架送进了当地看守所。后来听说这个资料点已经被邪恶监控了半年了，资料点的同修也被非法判刑5年。在看守所我冷静思考，查找自己的漏洞，一找自己的漏洞还真够大的，执着心还真不少，自己的显示心、妒忌心、怨恨心、色欲之心、爱听好听的、不爱听不好听的、做事不考虑别人等等。找到执着后我就调整自己的心态，多背法，多发正念，给里面的其他犯人讲真相。他们明白真相后，其中4个还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一个月以后，本市公安局的国保大队把我拉回到我们市的洗脑班。到洗脑班后我又犯了一个错误，本来我可以给洗脑班里面那些受邪恶蒙蔽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讲真相，救助他们，让他们明白真相后把我送回家，可是由于怕心重，只想着自己早点获得自由，根本就没有考虑别人。到洗脑班后不到1小时，在没人看管我的时候，我把大门打开就走了，结果造成了自己流离失所。前面的2件事从表面现象看邪恶气势汹汹，迫害难以避免，可最后结果都是有惊无险，化险为夷。现在想想，其实都是自己当时的思想达到了修炼人的标准，符合了正法的要求，所以师父的法身和护法神就保护了我。在当时就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想着把真相给他们讲明白，他们明白真相后不再迫害大法弟子就行，没考虑自己，所以邪恶才不敢迫害。那时邪恶要迫害，师父的法身和护法神是绝不允许的。当然第二次是有几方面原因促成的。第一，我们几个同修经过切磋，法理清楚了，正念足了。第二，我们形成整体，配合一致了。因为以上2方面符合了正法标准，师父就给我智慧，给我加持正念，把真相讲明白了，所以才有了好的结局。当然这与我妻子被绑架后正念强起来也有关，她被绑架后一直发正念讲真相，不配合邪恶的一切命令和指使。事实证明，只要我们听师父的话，整体配合好，真的是威力无穷，无所不能。第3件事看起来不太严重，可由于自己怕心大，私心重，关键时候只顾自己不考虑别人，结果影响了救度众生，也给自己留下了遗憾。现在我真正体悟到，作为一个修炼人，只有时时事事为别人着想，自己才安全。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用手机广泛的救度世人。我学会用手机发短信和打语音真相电话后，做了一段时间觉得很好，范围广，距离远，繁华城市，偏僻山区，各个阶层，中共控制下的机关、学校、工厂，各个角落都可以听到、收到真相短信和电话。手机这个现代化的通信工具，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成为大法弟子救度世人的法器，发挥了它应有作用。我讲的方法内容：一、自制语音电话，告诉世人全球有多少人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民众可在一元钱纸币上写三退声明，把它花出去，还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转告亲朋好友。二、用短信告诉世人当今的执政者是在欺负好人，好人是避免封卡用的代名词，让世人明是非，辨善恶，不听信谎言，支持好人，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并讲了天灾人祸是对人的警示。三、播放明慧网制作的西班牙法庭判处江氏集团犯有群体灭绝罪的案例。四、对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劝善，不要助邪帮恶，要为自己和家人选择美好的未来，并告诉他们善恶必报的天理。对有的恶人犹大，我采取点名道姓做法，还给他们的亲人打电话发短信，震慑邪恶，唤醒良知。暑假期间给初中和高中的学生发短信，打语音真相电话，有部分学生来短信询问你是谁，我答我对当今和未来社会状态有所了解，你不要听信谎言，跟着恶人骂好人，要听好人劝，退出邪恶的组织，大难来临你可保命。你看现在的天灾人祸如此之多，那是对人的警示，希望你做个善良的人。天保护的是好人，善良的人，灭的是恶人。有的回复谢谢，有的把语音真相电话全部听完，长四分钟。西班牙法庭的宣判案例在公安的集体场所和工厂的人群中播放，引起了一阵轰动，议论相告。电话中我听到喊法轮功来电话了，江泽民犯下群体灭绝罪了，总的感觉此种方法很好。当然有利也有弊，短信受文字限制，发一会儿短信就换地方，显得麻烦，还有些恶警电话里逞凶，有的恶人骂我，有的犹大骂师父，我都根据不同的短信内容一一做了回复。一、要体现大法弟子的慈悲；二、要体现大法的威严，别让其助纣为虐，做了邪党的陪葬品，要善待好人，为自己和家人选择美好的未来。也有极少的人是被钱迷住了心窍，他只顾赚钱，说我在干扰他，从中看到救度世人的事一定不能放松。当然这是比较细致的一项工作，必须用心，同时要多付出，不怕辛苦。用心就要学习掌握这项通讯技术，严格按照手机短讯群发实用技术手册的要求去做，注意安全，还要抄写电话号码和手机号码，编辑短信内容，买手机，改串号，批发手机卡等，所有这些都得和大法弟子的责任使命联系起来，作为修炼提高的过程。一句话，要干好这项工作，智慧动力全来自大法。我能做到此程度，一、有师有法；二、有明慧汇编的手机短信群发实用技术手册指导；三、有同修的帮助和提供号码。这里引用古人的一句话，一个人浑身都是铁也打不了几个钉，自己深有体会。大法弟子是个整体，个人离开整体，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背离大法，将一事无成。在此我建议有条件的同修也加入到这个项目中来，在师父在精进法的指导下，我们互相配合好，稳健地救度更多的世人。我收集了河北某地区一些人的手机号码，供异地同修打电话发短信用，也希望其他同修提供号码，通过明慧转发形成广泛的局面，救度更多的世人。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
仍然被空气